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理开花，我是小搭，
我是晴妮。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晴妮。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请来了一位神秘嘉宾啊，但是很快就不神秘了，因为呢，这个嘉宾呢，他是最近新出的一本书《妈妈的心灵课》的翻译者，他是曼陀海斯的心理治疗师魏晨曦。那《妈妈的心灵课》呢，是一本非常有名，在心理学界人人要读的一本书。这本书呢，是英国的精神分析学家、心理学家唐纳德·温尼克特他的演讲稿汇集成的一本书。有的小伙伴可能看过台版的，那很多小伙伴反映啊，就是说台版的不太好读，读出来也没有什么感觉。所以晨曦呢，翻译了这个新的版本，以示读者，让大家能够读出一个更清新的版本和更好理解的版本。那我们就请晨曦来讲讲这本《妈妈的心灵课》到底在说一些什么。
好，那大家好，各位开花的小伙伴，大家好，很高兴能够参加咱们这一次的这个节目的录制啊。因为心理开花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节目，我之前也听过很多他的什么吃喝的心理学呀什么的，我觉得非常的好玩，特别高兴能够在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翻译的这本书。那刚刚晴妮呢也简单帮介绍了一下这本书，是英国的精神分析师，也是一位儿科医生，叫做唐纳德·温尼科特，他所著的一本书。书上的内容是他在英国当时 BBC 广播电台去做节目的时候，他的一些演讲稿整理出来，形成了这个书上的内容。讨论的都是关于养育过程当中，从小孩的出生进入到这个家庭，然后呢和妈妈之间的这个两个人很亲密的这个关系，一步一步随着孩子的长大，随着妈妈的这个照顾，然后成长为一个可以和妈妈逐渐分离的开，相互独立的两个人，最后呢进入到家庭关系中，形成了一个三个人的关系。爸爸出现了，孩子也开始发现，哦，原来爸爸和妈妈还有我是三口之家。到最后孩子上学了，然后最后迈入社会了，这么一个人类小孩的一个成长过程，长到大人。他的书里边的这个结构也是这样来讲的，从孩子出生到这个家庭，妈妈开始了解这个孩子，到一步一步的他在早期的这些养育中会发生的事儿，然后到他上学了，几岁的孩子会有什么心理需要，再到一个青春期的一些问题，然后是这么来讲的。
嗯，那这本书和普通的育儿书有什么不一样吗？
非常的不一样。这本书确实不是育儿书，大家如果想拿它当成一个育儿教材来讲的话，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因为本身从温尼科特一直很强调的一件事儿，就是他认为女性天生是可以做好母亲的，如果这个妈妈在她的成长过程当中可以得到一些足够好的一些养育，她的妈妈，孩子的姥姥把这个妈妈养得还不错，那她其实自然而然的是知道怎么去养自己的孩子的，根据她的成长经历，根据她那种直觉的一些感受，根据她对孩子的这种从心里边去爱着孩子，想着孩子，这种对孩子的认同，他是可以好好的把孩子也带得差不多的。
那我就有一个问题了，似乎我听到的是妈妈其实不用学习什么，她就可以把孩子养好。
嗯，
那为什么还要写出这么一本书来呢？
写出一本书来告诉妈妈你们不用学太多东西就可以养好
对呀，为什么是一件这么矛盾的事情呢？
听起来有点矛盾，我一开始我也有你这个问题，翻着翻着到最后我琢磨这也不是一个矛盾的事儿。她所描述的这些内容都是从妈妈那儿学来的， 他站在一个治疗师的角度也好，还是一个儿科医生的角度也好，他跟大量的这个儿童和他们的家庭去工作，然后去理解和分析他们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帮他们去解决这些困难。但同时呢，他也会跟妈妈们去访谈，去做很多的社会工作，去在这个公益领域啊，科普宣传这方面也有很多的涉猎。所以他其实这些他描述的内容和知识都是从妈妈养孩子这个过程当中他总结出来的。
所以这本书也可以说是一本经验汇总，
有点像是这么一个意思。而且我觉得他写这个书主要的主旨还不是说给那些会带孩子的妈妈看，会带孩子的妈妈不需要看这个书，他自然知道，我相信我能把我的孩子养好，我也有这个信心知道我怎么弄孩子就差不多就行。他不会太过于焦虑的说我一定要把孩子培养成什么什么样的一个人，一定要考试成绩名列前茅，一定要兴趣爱好广泛，或者说得拿什么特别高的名次，大赛比赛第一名。真正一个比较好的妈妈，然后关注孩子这个人的人格发展，就是允许孩子个性化成长的一个妈妈，其实不太在意这些东西。她只是说会随着这个孩子的长大，给孩子她能给的一些东西，以及说看孩子需要什么，她会提供一些相应的东西。如果实在给不了的呢，她也不着急，那也就这样，咱就这条件，那我没办法，那你自己，你将来长大你自己想办法。他其实不着急不着慌，就慢慢把孩子就给带大了。其实这样养出来的孩子吧，特别的有自主性，特别的也能有创造性，他知道自己想干嘛，他也知道自己靠什么办法能找到什么资源，他知道自己去做，有这种主动性。越是说着急看书的，需要技巧的，这样的妈妈往往其实有点焦虑，她可能太过于去关注孩子很多社会化的表现，关注于用那种一般的社会化的这种评价来去评价她的孩子，总觉得孩子不在这些方面啊出众一点，那就输在起跑线上了，将来就找不着好工作，娶不着媳妇儿，然后成不了家，就关注这些。
这好像是现在妈妈们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这种学业啊、事业上面的东西好像大家都在关注，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是整个的这个社会氛围和背景好像也鼓励这种事情，也鼓励你好好学习，将来考上一个高校，考大学，或者再进修一步，考个研究生博士，那你才能出来能有竞争力，才有好工作。但其实我觉得温尼科特写这个书啊，包括他其他很多的这种研究和论述，都是在讲你在早年生活当中，一个妈妈可以足够好的养育她的孩子，为她的人格健康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那将来她的发展其实就任由她去就好了。她知道自己要长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她也有这个内在的动力要去成长为一个她想成为的人，这一点是不需要太多干涉的，不需要太多指导的。他写这个书，我后来就觉得是给那些相关的工作者，那些不是妈妈的人，或者说对自己做妈妈这件事情缺少一些信心的那种准妈妈、年轻妈妈，还有治疗师专业的要去接触这些有问题的家庭和孩子的，他们确实需要帮助了，这个给这些人看。给这些人看的意思是说，你们只要看到和理解并且相信，当你们能够提供足够好的一些条件，你们为这些即使是需要帮助的孩子和母亲提供一个足够好的条件和环境的话，他们的这种本性当中的这个东西是可以发展出来的，他很相信这一点。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书写出来之后给大家看，也是让大家能够去理解和相信这一点，只要你给的环境是足够好的，人性当中的那些潜在的倾向自然就会发展出来。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啊，你刚才前面说婴儿的成长需要一个足够好的环境，那什么才叫做足够好的环境呢？
足够好的环境，这个我想了解一些温尼科特的人应该也听过这个说法，这也是他比较有特点的一个说法。他既不是说这个环境绝对要哪哪哪做到位，也不是说这个环境哪哪哪就不行，他只说一个足够好。那也有一些人把它解读为说给他打个分，说60分的环境，其实这个也不是太恰当。他说的足够好，主要的想描述是说要适应这个人的成长。一旦你要去适应他的话，那越是能够在他需要的这个阶段提供给他他需要的东西，那这个适应就越恰当。如果单纯只是把它说成一个60分的话，其实拿一个死的一个标准还是卡住它了，这样就失去了足够好这个概念的一个灵活性。其实这个概念很灵活，比如说在孩子刚出生头几个月的时间里面，足够好意味着这个妈妈要近乎完全的适应小婴儿，这个时候叫足够好。之所以要这样，是因为几个月大的孩子需要的是一种完全的依赖于他的环境，他才能活下来，才能开始去构建他整个的内部世界和他的这个身体的一个整个的发育和发展。没有了环境，没有了妈妈对他的养育，孩子是无法开启这个过程的。没妈的孩子你活肯定都活不下，
对，
有妈孩子你就像块宝嘛。那越是早期的孩子越是这样，小宝宝几个月大的，我们说在6个月之前的养育是近乎于要完全适应的。当然这个时候的足够好就是在这个近乎于完全适应，不是绝对完全的那么贴合，它肯定会有一些差异，但这个差异小到一个微乎其微的程度。那这个时候的足够好就是这样近乎完全适应。6个月之后了，孩子如果在前面的这个成长发育比较顺利的话，他在6个月左右就应该能基本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比较统合的一个精神世界了，我们叫他说形成了一个统一体。换句话讲，就好像原来很松散的很没有组织结构的那些东西，精神世界当中的东西，以及说他对身体感觉的这些体验原来也是散的，就是一开始的小孩的动作都是一些自发性的动作，他没有指向没有目的，甚至他都不知道那是他的手在伸出去，不知道是他的脚踢出去，
他不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
对，这个时候小孩不知道这些，但是当他伸出去摸到了妈妈，被妈妈抱住之后，后背能感觉到那个怀抱给他的一个抱托的感觉，脚一蹬，哎，踢到妈妈的肚子了，这些感觉回馈给他的，这些都是一开始是零散的感觉信息，最后这些感觉信息汇总聚拢聚合成了一个他整个身体的边界和形象，不光是他的实际的身体边界，而是在他的内心当中也有了对自己身体边界的一个印象。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说小宝宝也有了一个完整的一个内部精神的一个统合状态，所谓的统一体的一个状态，
也就是他在妈妈的怀抱当中有了空间感，对吧？
对，有了空间感，有了边界感，最后知道是我的手伸出去了，知道碰到那儿是我的手碰到那儿给我的感觉了，所有这些在6个月左右的时候就开始能够形成。那么这个时候的足够好就不再是近乎完全适应了，而就要变成说相对的能够适应它就可以了。
为什么是这6个月的界限呢？这6个月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6个月是一个大致的一个说法，这个从 大量的观察，从婴儿的观察，从临床上面的很多的治疗经验去反过来去推测它，而且从儿童的一个成长发育的一个生理的一个变化角度等等等等，从这些方面都会去指向说，在六个月左右半岁左右的时候，孩子大部分的孩子健康正常一点的孩子都会倾向于在六个月这个时间上面开始有我上述说的那些变化，什么空间的一些感觉，身体的边界的一些感觉，然后呢开始能够去感受到自己跟环境有一些区别了，有了区别之后他就能开始跟环境出现一些关系了。这些现象从观察当中，从临床工作中，从医学方面儿科医学方面的这些工作中都是得到的这些一些经验。因为温尼科特本身他既是精神分析师，他其实本职是一个儿科医生，他最开始是做儿科工作，接触了很多的儿童生理学的医学方面的知识，所以这方面他有很多的很扎实的这种功底，他知道孩子的一个成长发育的大致特点。而这些特点在他学习了精神分析之后，把这些跟他的精神分析的一些理解结合起来，发现其实在精神世界的成长发展中也有这么一个潜在的规律，所以慢慢慢慢他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形成了他很独特的儿童精神科的一套理念，然后得出来这样的一些经验和观察，是在六个月左右人类一般都会有这样的发展，这是指他正常健康的情况下，也就是前面的养育环境还比较好。所以在六个月左右这个时候再说足够好的环境，就不再像六个月之前一定要近乎绝对适应这个孩子了，而是进入到一个相对适应他就可以的一个状态。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刚才讲孩子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统一体，意思就是说他开始知道自己跟周围的这个环境有区别了，开始知道自己是自己，叫做我，知道是有了我的一些印象和概念，然后呢也知道了这个妈妈不是我。一开始小孩不知道，他以为妈妈跟我就是一个人似的，就是合在一块儿的，
没有你我的概念，
对，没有，就是一个融合的一个状态。到六个月之后开始渐渐的孩子能区分得出来我跟不是我的这些人和事儿还是有区别的，所以有了这个区别，那么这个时候说足够好就是要适应他这个新的变化，适应他这个有区别这件事情，因此呢相对适应，相对的去满足他就行了，也就是说得留出一些空间来，妈妈不会再那么及时的到来，有的时候妈妈需要先等小婴儿发出一些信号来提醒妈妈，他得先哭闹一下，或者他得说怎么去动一动让妈妈知道我现在想干嘛，这个时候妈妈在信号之后，在孩子发出的这个信号之后再来满足孩子就可以了，这就等于给孩子和他之间腾出了一个可以发展出关系的一个空间来。那这个时候的足够好就是这样。所以再到后来孩子进一步的长大了，更清楚的知道我跟不是我的这些人和事儿是两回事了，越来越有一个更明确的一种自己的身份的感觉，知道我是谁了，然后这个时候适应可能就会再往后退一点，然后有的时候可以说出现更长的一些间隔，或者有的时候甚至是满足的是错的，没理解到孩子要干嘛，那孩子可能会提出一些抗议来，可能会哭闹，但这个时候都不是问题，这种孩子的抗议和哭闹恰恰也是孩子需要的一些东西，他要知道我跟我的环境，我跟我的妈妈是两个人啊，不是说我想什么他就全明白的，我需要跟他交流，那交流和沟通就越来越多了，这个为他将来的一个社会化去跟人要交流清楚讨论一些事情，他的雏形其实就在这儿。有的孩子你说到这个时候了，一岁半两岁了，要是那个妈妈还那么无微不至的，还什么事儿都给他想在前边，然后去包办他替代他， 没让孩子说提出一个想法，妈妈就很全能很全知的预测到，你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你想拉什么屎。妈妈要这个时候一岁半两岁多甚至到三岁左右她还是这样的话，其实对孩子来讲就不是足够好，反而是一个会干扰孩子进一步成长的一个现象。孩子可能就会形成一种印象啊，我还是不用说什么他就知道，我也不用去费劲跟他交流，我也不用跟他去商量，那我想反正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嘛，他不需要付出什么努力好像就可以得到这个东西。那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就有麻烦了，他会发现说别的人谁会像小孩的时候像妈妈一样那么去关照他呀，别的人也有自己的需要，
对呀，
他可能到时候就不理解这一点，等他理解的时候可能也晚了，那些该去学会的一些技巧他可能就还得重新再去学，甚至要将来到做治疗的时候才能去再重新体验这些事儿。
那其实是很痛苦的，在小时候学有童子功嘛，学起来不费劲儿。
对，所以这个就是足够好的一个我所理解的一个概念是这样，它是一个很灵活的状态，主要的一个思想是适应这个孩子在不同阶段的一个成熟发展的一个需要，以他个人的内在的因素为主，还是以内因为主外因为辅来去适应他，这个就可以叫足够好了。你不是说非得无时无刻无微不至的都得照顾得到，也不可能。
那你说的这个内因指的是什么呢？是指儿童在成熟发展过程当中会有一些里程碑吗？还是会获得一些特别的能力？
我觉得也可以说是一些里程碑式的一些发展成就。人类的个体小婴儿就好像一颗种子一样，种子是什么概念？它要长成一个什么样的植物，这件事情是蕴含在种子的遗传信息里边的。一个花的种子长出来之后，它肯定就是那朵花，郁金香它长出来就是郁金香，茉莉花它长出来就是茉莉花，它除非基因突变了，除非有一些外部干扰了什么的改变了它的这种遗传信息，它才不会长成那样。否则的话，只要你给它提供合适的土壤和环境，浇够了水，晒够了阳光，它该长成什么花就会长成什么花，这个遗传的信息是不会被外因所改变的。人类也是这样，人类也有很多这种遗传信息，只要你给它的是一个人性化的适应它的养育环境，它一定要长成一个成熟的人，不会长成一个动物去，不会长成猫啊狗啊这样的，这就是人的一个遗传信息。当然了，这个遗传信息里包含的内容其实很丰富很多，很多人长大之后的能力也好，一些成就也好，都蕴含在他的这个信息里边，早就有这种倾向了。从儿科的那个角度去观察的话，大家去查，或者说一些民俗上面也会讲说小孩儿都有什么七坐八爬九站什么的，就
七个月会坐八个月会爬。
对，老话不都这么讲吗？说小孩你大概六个月七个月八个月九个月就是这种顺口溜
都能干些什么，
哎，都能干些什么。然后呢几岁开始，一岁左右可能开始能说点词儿，蹦出点词儿来，开始能叫爸爸妈妈，开始能开口讲话。一岁再多一点他就倾向于能往起站了，就踉踉跄跄的开始想学着要迈步子了。大量的这个观察和整个全球化的这个观察，可能人类小婴儿都有这个倾向，都大概在这个时候就干这个事儿。这里边就是遗传的一个因素在起作用，
就程序已经定好了。
哎，你只要环境差不多满足到他了，你没让他出现太大的疾病灾难，出现很严重的一些问题阻碍他这个过程的话， 到这个时候都应该是这样的，可能前后差的不会太多。所以为什么很多妈妈她也会靠这个来去判断呢？她也看自己的孩子跟大部分孩子这个年月份上面时间上面差多少，她可以去得到这样一个判断。所以这些东西就是我觉得是内因的东西，是她的遗传信息当中早就蕴含好的定好的一些程序一些倾向，到这个时候她就该做这个事儿。而且越是他的这种表现和他的这个年龄越是相符，越可以说这个人是比较健康的。健康说白了就是年龄和他成熟度的一个匹配，你到一两岁了就像一两岁的孩子，你到了十七八岁了你就像个十七八岁的孩子。我再举个例子来讲，就是你到一两岁或者两三岁的孩子，你不需要太听话太懂事儿，那会儿你其实随地大小便还是很正常的，
是可以被接受的。
对，你这个时候非得给他立太严格的规矩，让他变得乖巧听话和顺从，其实是违背他天性的。而这种违背天性就是在违背他遗传倾向中的一些东西。
那这会造成什么后果？
后果往往还是被大人特别容易误解为长大了的一种后果。孩子听话，大人就觉得不错，你这是好孩子，夸你，然后呢我给你买好吃的，然后或者说在别人面前我说我们家孩子乖，别的大人呢也买这样，你家孩子真乖真听话，这么好养好带，那大家也都说这孩子好。孩子其实不太明白什么叫好坏的，这个时候他只会觉得说我得到了一些很即刻的奖赏夸奖物质的满足，大家好像还为这事儿挺高兴，那也许我就应该这样，而且因为我好像必须得这样他们才会来对我好，那孩子就会形成一个模式，一个从外界学来的模式，一个去应对外界的一个模式，这就是假字体就开始形成了。
假字体是说就像投影一样投射出一个虚假的自己，是这个意思吗？
对，可以这样讲，投射在一个幕布上面给外边看的，或者像那种广告牌人形立牌立在人前给人看的，大家看这个牌子拍得很光鲜亮丽，然后也很衣冠楚楚，然后色彩也非常的好，但是这个牌子后面所隐藏起来的是孩子一些天性中的一些东西，可能他本来是想自由一点自在一点的，本来觉得我想理所应当的闹闹脾气，或者说随便的打打滚儿，然后在家里边本来这些事儿应该是得到许可得到允许的，让孩子可以自由自在一点，但是有的大人为了别人的一些评价说法，说在人前你得给我点面子呀，那你这么闹腾的话，我在别的爸爸妈妈面前我多丢脸啊，父母为了自己不丢脸要训练孩子听话，
好像父母是为了自己的需要而去教育孩子，而不是为了孩子的需要。
对，那这个时候其实孩子就会比较倒霉了，他的个性的东西那些本来应该自发能发展出来的东西就发展不出来了，他就会过早的开始去顺应和适应他的环境，去应对他的环境，这个时候对孩子的个性成长来讲就会构成创伤。
所以说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应该是环境去适应他去顺应他，而不是他去顺应环境，这样将来他才能够去顺应环境。
对，这跟咱们以往的理解挺不一样，以往都觉得孩子听话是好事啊，这孩子多乖呀，然后都觉得这样好，但其实你说一个两三岁的孩子本来还在应该疯疯闹闹的时候呢你就已经乖了， 那他没有了这段疯闹，他的这个生活经验当中就缺少了这一块，这一块东西现在不表现，长大了之后找机会还是要出来的。比如说到青春期的时候，这孩子可能会异常的叛逆，会特别的不能遵守规矩，那个时候你想管他你都管不住他了，他有劲儿了，长大了身体体格也强壮了，真的跑出去离家出走你追都追不回来，就是那样。当然本身青春期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叛逆，而且在青春期的那种叛逆有点像是说在利用这一次最后的一个能疯能闹的机会，我再去好好的窜一窜，然后呢一旦这一段我窜过去了，那差不多这个个性就比较成型了，将来可能大概也就不会再偏离他的这个个性了，或者说他的人格应该说就稳定一点。
你说的那个假字体我觉得是一个挺有意思的概念，现在有很多孩子他考上名牌大学之后或者是出国读了名校之后反而选择自杀呀或者是退学啊，这样好像人数是挺多的，那他们这种急流勇退的这种现象是不是也是他们的假字体在作祟？
其实我觉得是可以这样说，很多在进入高校以后的一些高材生学习成绩非常优异，但是进入到这个新的环境，大学相对来讲宽松一点，老师不会天天督着你了，那他必须得靠自己的一些自主性去安排生活和学习，靠自己去交朋友谈恋爱参加社团活动，往往在这个时候这些需要自发自主的东西其实对一个用假字体来过活的人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难，甚至是可以说是一个大的挑战。在这个挑战面前他应对不了的时候就会败下阵来，那最终最大的一个败下阵来可能就是走向了灭绝死亡这一条路了。我确实因为做一些临床工作也接触大学学生，名牌大学的学生，然后他们常常会有一个表达说，上了大学了，以往一直是关注学习的，从小学、初中、高中就一闷头把成绩搞好，家长也在鼓励我只顾学习，别的别管，别操心，我也从来没有关心过、操心过我的生活，反正饭他们会做好给我吃，衣服也不用我去洗，不用我去叠，所有生活上面的这些事情不用我考虑和打理。最后考上大学了，我还是发现接触到天南海北的人了，一屋子舍友，人家好像该怎么洗衣服啊，该带什么衣服，第二天穿什么，人家有知道，自己有自己的想法，我甚至第二天我穿什么我都不知道，因为以往这不是我操心的事儿，是我妈给我摆好了一套衣服，我早上起来我穿就行了，我根本不用想，
就是完全缺乏生活能力的孩子。
对，有这种极端，他就是学习特别好，只会学习，上了大学了以后学习其实已经退到很次要的位置了，成绩也不会很重要了。当然我发现现在好像大学本科也有点像高中教育了，好像老师管的也越来越多了。我接触过的一些学生会说出来那个感觉有点像，这老师还是天天督着你什么上课呀、交作业呀什么的，好像还会管很多。因为现在大学生也确实也便宜了，能上大学的人也多了，可能下一步就是上到研究生才变得稀有了。像我那会儿上大学还算挺不容易的事儿，能考进大学里边去。但是就我个人经验都是这样，我也是说从小对生活操心不多的，他们父母也会比较鼓励我，你就好好学就行了， 然后你就想着你把成绩搞好，别掉下来，作业完成。特别典型的就是你现在努力吃点苦，上了大学就自由了，进了大学之后你想怎么玩怎么玩，
一下给你放出笼子去
一下你到那会儿我们就不管你了，爱干嘛干嘛。这个话是扯淡的，你在可以上中学的时候该疯闹该去尝试的一些你该玩的时候你没玩，你上了大学怎么知道怎么玩呢？就好像有的家长说你好好上学，大学毕业之后然后你这段时间不能谈恋爱，不许早恋。
对对对，这样的家长还挺多的
回头到了大学毕业该工作了，你给我找个对象回来吧，人家没经验。
对呀、啊、嗯，
哪知道什么叫找对象啊，都没试过。
对啊，这社会野兽凶猛，他根本就不知道情况啊。
对，所以常常就是这样，很多刚才讲的进了大学之后说没了目标了，连自己要干嘛都不知道了，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一旦学习成绩上面再下滑了，受他情绪状态影响下滑了，他连最后能抓住的这个学习这个事情他都抓不住了，那这个时候你说他能靠什么活下来？所以这种人后来网上不是说起名叫空心病。
嗯，对，
心里边是空的，内核的那个东西是空的，外边包裹的这一层智能的智力的东西，学习成绩，很多优秀的那些三好学生奖状，这都是外壳，这一些东西其实就是假字体，是呈现给外人看的那个人形立牌，
都是为别人活的东西。
对，环境觉得这样好，那我在这个牌上我给它加上这一笔，环境觉得哎，这儿你应该再拿一个什么东西，我给这个牌上我给它再贴个什么东西，然后不断去丰富的它这个牌子牌面上的事。
嗯，就好像很多头衔似的。
对，但实际它的真正的那种自发性的东西，那种创造性的东西，包括一些他的自发的冲动，那甚至他的那些冲动里面带有一些攻击性的成分，这都不是一件坏事。攻击这件事情不是说像我们以往想的平时讲的说就是个不好的事儿，你生气你发脾气就不对，你怎么能想打人呢，你怎么跟人吵架呢，你怎么跟人去打架动手呢，这些其实都还不是问题。一个人发挥不出这个东西来，就是打也打不出来，说也说不出来，全闷在心里边，这才可怕的。
嗯，
闷声憋大招，
憋出病来会，
要不就憋出病来，要不就憋出一个大招放出来，
就像马
家爵伤人。哎，对，就那样的，什么药家鑫啊这样的，你憋憋憋，最后憋个大招出来，全毁，环境也被他毁掉了，其实他把自己也毁掉了。它跟环境同归于尽了。
这种情况算是他自己自我抗争的最后一次努力吗？感觉挺悲壮的哈。
确实是挺悲壮也挺悲哀的，可能还真的这一下子才算是在那一瞬间活了一下，
为自己活的。
对，但这一下活一下就是活完就死了，
摧毁性的，也是
甚至是用死掉的办法，其实还是为了活，为了真正的活一次。这话能理解，
能理解，是一个悖论其实。
对，其实挺悖论的事，但是你仔细琢磨，最后不得不用我死掉和摧毁毁灭的方式来达成我真正能够有意义的真实的活一次，不再是为了别人了。所以有的时候那一些人会讲说，我活我没有过一些选择，难道我还不能有死的选择吗？好像选择去消灭自己，这是他最后留的一点尊严和自由。这话确实也有道理，太过于去活得很虚假的这种生活的话，那最后他就是要去找一个理由，那我死了算了，我让我的死完成了我这个早就已经死掉的精神世界，只不过身体在完成这个过程，所以这样确实挺悲哀的。 一旦说你在该疯魔的时候，该闹腾的时候，小孩你让他好好疯一疯，你充分的去作一作，他闹不出大事来。环境确实会承受一些压力，确实会被这个孩子作呀，说疯闹啊，然后甚至有一些看似很危险的一些举动，但你只要护好了他，把这个边界给他维持好，而且环境我们讲说能幸存下来，
幸存下来，
对，这个幸存就是说没有被小孩那些作呀闹啊给毁掉。说一个小一点的孩子吧，大概几个月大的孩子，他需要吃奶，那孩子吃奶使的那个劲儿都是很大的力气，小孩就是这样的。为什么他使这么大劲？这里面有他活下来的意义啊，他不使这个劲儿，他就怕自己活不下来了。所以小孩使出吃奶的劲儿的时候，对于妈妈是一个挺大的考验。他真的使劲儿去嘬乳头，那个牙刚刚冒出点尖来，但是又没冒出来，那个牙龈去磨它，那是非常非常疼的。这个时候确实对妈妈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而幸存和摧毁就在这一线之间。幸存是说妈妈确实疼，确实呢也难受，甚至会被他咬得很心烦很生气，当时可能非常讨厌这个孩子，你怎么这么狠心的去咬我。但是幸存的妈妈在这个时候她依然还能挺住，她能坚持着说哪怕只是叫了两声，但是她可以去理解说这个孩子可能太想吃这口奶了，而且他这么想吃我这口奶，说明我这口奶非常好，是非常被他重视和需要的。妈妈有这个信心，他相信自己的给出的东西好，相信这个孩子喜欢这个东西。那确实啊，人特别喜欢什么东西的时候牙根痒痒啊。大家可以试想一下，你不光是食物了，食物当然很明显，你特别爱吃的东西摆在你面前，你就想一口把它给吞下去，那种感觉就残留着这种小孩对于奶水的那种渴求，那种很贪婪的想把它吃下去的那种渴望，是因为太爱这个东西了。那妈妈相信孩子出于这样的一个动机，一个主观的一个意愿吧，来吃这口奶，而且使这么大劲儿吃，所以妈妈也相信我给他的东西够好，他才会这样。那我再坚持一下，让他知道我在这儿，你要的这口奶水不会断掉，你慢慢吃也是吃得着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在，妈妈相信只要我多坚持一下，他不会把我怎么着。哎，孩子好像就真的能体会到妈妈的这种坚持和这种信心，他吃着吃着那劲儿就小了，他发现不用使那么大劲儿，哦，这个奶水是源源不断的，也够，那我可以慢点吃，然后我吃到什么程度都行，我吃够了，我想吃够了的时候我就可以吃够，这些就是幸存的意义。
而且这个妈妈幸存下来其实是让孩子有了更多的能力，这个能力就是他能够容忍自己焦虑的能力，以及他控制的能力，他能够控制自己的能力。
嗯，他对自己也有信心了，这个信心来自于他的环境是有信心的，环境有信心待在那儿陪着他坚持着，他就有了信心，我不会把我的环境毁掉的。我可能使劲大了，环境有感觉，但是它并没有被毁掉，它依然幸存在那儿。而且我使劲大了，我对它有影响，可能伤到它，它也没有报复我。那所谓摧毁跟这个过程就是相反了，这里边我刚才提到的，比如说报复，比如说不再喂奶了，打断了， 然后甚至说妈妈很生气的可能回过头来还要去恶狠狠的训斥，然后扔开孩子不管，这些对孩子来讲都是很大的侵入，所有这些对孩子来讲就是环境被毁掉了。一旦环境这样被毁掉了，孩子自己也会被吓着的，哦，我怎么把我的这个奶水都给弄没了，难道我真的有这么大的破坏力吗？我这么强大的这个破坏力把我的周围环境都毁了，那我也活不下来了，我不仅伤人我还伤己啊。那孩子就会变得会抑制，变得说可能对自己的这个能力开始没有了信心，觉得我一旦使劲儿的话那就是不好的结果，他就不敢使劲儿了。甚至到最后长大的孩子，这样的孩子长大之后他不敢提出要求来，他不敢去说跟环境有什么主动的一些接触，因为他担心自己再次毁掉这个环境，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充满了负能量的破坏性的这样的一个人，这是长大之后可能的表现。所以你会看到说这样的孩子往往他可能也会变成那种很乖的孩子，妈妈觉得哎，他听话他不折腾我，妈妈觉得舒服了，但是孩子可能隐含着的是这种对自己攻击性和破坏性的一种担忧和恐惧。那这样的孩子其实长大之后会变得，比如说可能会谨小慎微，可能会非常的不安全，可能会对于建立一段关系有很多的怀疑和不信任。这样的孩子的这种敢为性，这种闯劲儿，这种主动性其实都不够。
就是好比我们每个人内心当中都有那种攻击性，都有那种想要去破坏的这种欲望，那么其实就是在我们跟妈妈的互动当中我们去学会掌控这种东西。
对，是妈妈的一个幸存的程度来帮孩子学会怎么去调整调节自己的这一部分攻击性。这跟传统的精神分析的理解是不同的，传统的经典精神分析理解攻击性会把它作为一个很大破坏性的一个驱力，跟性驱力是相对的。而温尼科特所理解的攻击性更像是一种强度，一种你使劲的那个大小，
音量一样，
哎，音量调节的那个大小。包括这种攻击性你在表达你的爱意的时候里边也是蕴含着的，它是你的爱意表达的那种程度的强烈程度的一个区别。包括你在去做出建设性活动的时候其实是带有这种不破不立的劲儿在里边的，只不过把攻击破坏的那一部分变成了一个建设，变成了一个说带有回馈性质的一些活动，但是里边也是有这种攻击性的强度在里边的。没有了这个东西人就会变得无力的，变得说被动，变得很压抑。那你想这样的人生活其实没有太多的创造性，没有太多的建设性，也就变得会很无聊很无趣。
一些人他们会告诉我说我不知道我自己究竟想做什么，好像做什么都可以但是做什么也都没劲儿。那这个情况是不是就说明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靠假字体才在维持他们的生命的？
有可能是这样的，而且可能这样的人对自己的那个做什么这件事情可能是有极大的恐惧在里边的，一旦他开始了做事情，它启动了这个东西，那同时就蕴含着它要产生破坏性，它要对环境产生影响，而它对自己给环境带来的影响是担心的害怕的。真的去跟他深入工作有可能能发现在他早年生活当中就可能出现过刚才说的环境被摧毁的这些创伤， 很早的时候，他即使说不记得这些事情，可能在他很早年的经验当中，经验库里边是留下了这个东西的。
那刚才听你讲的这些呢，我就突然间有一个感觉，就是读这本书不是要把它当做一本育儿书来读，而是要把它当做一个理解温尼克特究竟是怎么理解儿童的这么一本书来读。从这种理解上面，我们也可以更好地学习到一个人是怎么发展的，一个人为什么会是今天的这个样子，以及顺带着告诉自己怎么才能更好地带出一个健康的孩子来。
嗯，确实这个这本书不是一个育儿技巧类的书，作者在书中自己也说，他不是想写一个教妈妈怎么养孩子的书，所以他说妈妈们，你往下读这本书的时候也不用为此而焦虑，说我一定要按照书上说的去做，否则我就做不好一个妈妈，不是这样的。他的书的主旨其实是想鼓励妈妈们对于自己要有信心，而且他所讲的这些东西也都是从妈妈那儿去学来的，观察来的，他去形成了自己的总结和理解，鼓励妈妈们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一些天性和本能，然后按自己对孩子那种天性上面、直觉上面的这种感觉和联系，这种母子连心的这种感觉去养孩子，就可以把孩子养得挺好的。那这本书其实对于年轻父母或者说准妈妈来讲，可以去看一看，了解一下养育孩子大概会经历一个什么过程，在不同的阶段你在早期生活当中重点应该关注到的是一些什么，关注自己的一个心情愉悦，这是很重要的，关注和孩子的这种互动，情感上面的交流，这是很重要的。那对于其他的人来讲，不是父母，其实对于临床工作者，对于对这个方面感兴趣的或者相关领域的工作人员，儿科的呀，或者教师啊，社会工作者呀，对于这些人来讲，这本书也有很大的一个辅助作用，它可以让我们做工作的时候来借助这本书了解一下母亲带孩子的这个过程，了解一下他们在真正来找你想解决困难的时候，你可以从什么角度来去理解他们这个困难，并且也是去鼓励他们，然后按他们的一些自然的一些天性，可以去帮助他们寻找他们可以找到的资源。治疗师或者说教师或者社会工作者，往往也是在做一个提供适当环境这么一件事情。同样，最终还是相信和鼓励，妈妈们，相信自己的这个天性本能，能够带好自己的孩子，这是最重要
的。嗯。那非常感谢伙伴们的倾听，我们下次呢还要就这个妈妈的心灵课再讲一些更深入的内容，那我们下次再见。
好，
拜拜，
也希望下次能够跟大家继续聊一聊，拜拜，
拜拜。